欢迎收听斯布真讲道集，这是第702号讲道，都市会幕教堂正道，题目三次呼召彼得。约翰福音1:37，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马太福音4:18-19，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马太福音10:1-2，耶稣叫了12门徒来，这12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也许你觉察到了，总有一些人挑出他们以为福音书中矛盾的地方，试图以此反驳福音书的记载，尤其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4人分别讲述了耶稣的生平，目的各不相同。当然，他们的目标各不相同，这一事实表明，每卷福音书的作者都在基督生平的某些要点上，比其他几卷更花功夫。自然而然，他的目光也聚焦在与这些要点关系最大的事情上，耳朵最敏于捕捉与他写作整卷福音书的目的相关的话。现在吹毛求疵的家伙麦利底用这些偏差来支持他们的谬论。这些人总是说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的某处记载如何协调起来呢，或者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某处记载如何协调起来呢。让四福音的见证和谐一致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虽然四位作者都是完全诚实的见证同一主题，我斗胆说，如果铁路上发生了一起简单的事故，四个在场的人各自完全准确地讲述事故的经过，那么他们个人都可能提及他人没有提及的要点。此外，在他们都注意到的要点上表述也会不同，尽管我们可以确信他们都说的是实话，但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综合起来，构建和谐一致的整体可不容易。有时把四福音的记载放到一起可不容易，许多所谓的福音协和书并不那么正确，尽管作者都是很值得佩服的人，这些作品不过显明某些人试图把四福音的记载糅合成一个和谐一致的故事实在困难，也许根本无法圆满的完成。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困难根本算不上困难。使徒约翰说，彼得因施洗约翰的讲道而蒙召，施洗约翰见证说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另一方面，马太说彼得兄弟俩都在打鱼，耶稣从加利利湖边经过，看见他们在打鱼，就点名召他们说，来跟从我。整件事情的关键线索在于还有第三次呼召。后来耶稣不单单呼召彼得和安德烈，而是呼召了全部12门徒，让他们做使徒。由最后一次呼召可知，约翰和马太分别记述的呼召可能是截然不同的两次。来看今天讲到的主题，我们看到第一次呼召是彼得归信时的呼召，召他做门徒，而他仍旧从事日常的职业。第二次呼召彼得不仅仅做门徒，而且要做福音传道人。第三次呼召彼得不仅仅做传福音的， 或者说不仅做夫子的普通仆人，而且要做领袖，担当更高的职位，成为十二使徒之一。这些使徒要跟基督一起建立新的宗教系统，他们要见证基督本人的生平。请你们花一小会儿时间记住，我们现在探讨的是三次呼召。一，第一次呼召是基督召彼得出黑暗进入神非凡的光明，祝福他的方式是用施洗约翰的见证，然后又亲自向他显现。二，第二次呼召让已经归信的并且心甘情愿的仆人跟他的主结成更紧密的关系，不再做虽然效忠却没有彰显出来的仆人，而是要出来通过跟随他的夫子来表明忠诚。第三次呼召是救主呼召蒙拣选而从事特别事工的少部分人，他们要与他更紧密的相交，在神选民的圣军中做将领。我们按时间顺序看这三次呼召，我将简要概述主题，最后详细讲论对彼得的第二次呼召。一，呼召的次序，注意神对人做门徒的个人呼召。三次呼召有一定次序，来看最开始，彼得蒙召做福音传道人，可不是在蒙召跟随主之前。基督先是让我们认识到自己需要他，我们自己有罪，然后向我们启示他乃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如果任何人颠倒这一次序，就是放肆，是可咒可主的背叛，是背叛教会伟大的头的王权。首先你们得蒙召归入基督，然后才可以感想蒙召侍奉基督的事儿。你们要先学会坐在他脚前受教，然后才能侍奉他。侍奉神之前，你必须有一颗新心，有正直的灵。瞎子可不适合侍奉基督，先要眼睛睁开，悟性受教。你顽梗的意志不可能受基督的恶，必须先将其降服，你们必须重生。如果你们中间有谁今晚在主日学讲课，分发单张，或者尝试用其他方式侍奉神，自己却未得救，那么我要满怀爱意，但也十分热切地恳请你思量一下，你颠倒了事情自然恰当的次序。你首要的事儿，恰恰是在于你自己的灵魂和心。我不会用先知的这话来说你，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但我想这可怕的话里有一种精神可以很好的用在你身上，你自己都看不见，怎能引路呢？因为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你自己都得了一身病，有大麻风，怎能开始医治别人呢？因为人们会对你说，医生，医好你自己吧。你眼睛里有良木，怎能出去指出其他人眼里的刺儿呢？当心啊，当心，免得你自以为侍奉基督，却伤了自己。因为你这样侍奉基督，可能到最后你会觉得自己做了很多，做得不错，肯定是基督徒了。你可能会自己织一件看起来足够蔽体的外袍，穿着这件蜘蛛网，这单单由编造的义做成的假货到处走，却说服自己认为自己穿着的是基督的义袍，而最终你会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困苦可怜。请你明白这话，看哪， 这是神的羔羊，你要自己看他，为自己而看见他，不要谈论做得人的渔夫，不要谈论做束紧腰带修剪好灯芯的仆人，直到你先成为小孩子的样式，因为除非你先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否则就进不了天国。但是亲爱的朋友，接受了第一次呼召后，这个基督徒又接受了第二次呼召，真是令人喜悦。他蒙召开始积极服侍主，西门彼得成了门徒，但这一切对他而言只是意味着，我承认拿撒勒的耶稣是弥赛亚，然后就走开，继续跟兄弟一起打鱼。也许他心里只是想着静静的栽培平平安安的信仰，过与信仰相称的生活，从未想过还要做更多。但突然间他看到这个拿撒勒名人走在海边，指名道姓的对他说，来跟从我。一瞬间他放下网，离开家人，撇下一切，跟两个同伴雅各和约翰一起跟从了基督。这两人跟他一样，在基督徒战斗英雄的名册上赫赫有名。今晚在座已经得救的人，你们是耶稣的门徒，但恐怕你们还没有看到他召你们参与侍奉。你们加入了教会，受洗归入基督信仰，这都不错，但是这没有撼动你，让你积极侍奉基督。我可没有能力呼召你侍奉，也没有能力告诉你该参与何种事工，但是亲爱的朋友，我真的会祈求神让你得到关于主耶稣更加丰满明亮的启示，祈求他会对你说，来，你们不属于自己，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侍奉我吧，起来束上腰服侍主。我相信今晚他会按手在你身上，就像对十二使徒一样对你说，父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你们到世上。愿你得到属天的恩典来顺服命令，即便是你不喜欢的，之前从未接触过的基督徒工作，愿你也有恩典，不管什么样的事儿，都可以说，主啊，我在这里，差遣我吧。如果一间教会都是这样的人，那会如何呢？如果每位士兵都蒙召去战斗，那么基督徒军队将会有何等活力？但你们中有些人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希望你们能更进一步，愿服侍的灵落在你们身上，让你们不仅穿上义袍，也穿上侍奉的外衣。弟兄姊妹，神的爱见你在堕落中灭亡，却仍旧爱你，因着这爱，主丢下荣耀尊贵为你的缘故，取了仆人的样式，因着这爱，他身上汗滴如大如雪点滴在园里，因着这爱，他耗尽心力要救赎你们脱离灭亡。所以请你听到耶稣对你说，来跟从我时，就立即跟从他，勤勤恳恳，从今日起一直把自己献上， 如果迄今为止你一直都是基督教这所大企业里的沉睡合伙人，如果你满足于坐上福音的战车却不拉车不推车，那么愿你说，我主啊，用你的热心充满我，把你自己里面熊熊燃烧的那种侍奉之灵点燃在我里面，就像你呼召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一样，请呼召我，说来跟从我。注意，这第二次的呼召在第一次之后。如果呼召是按这样的次序，并且这人也顺服了呼召，那么它就是一种祝福。但在第三处经文里，你们看到彼得蒙召从事另一种事工，不同于普通的事工，也就是说他蒙召做使徒。在此我斗胆将这一呼召用来类比基督徒牧师的呼召，你们会发现这一呼召是最后才到来的，做使徒的呼召不是先来的。彼得先做门徒，然后做福音传道人，最后做使徒。所以没人在自己亲自认识基督之前，在作为普通基督徒充分参与基督徒所当有的事工之前，就特别蒙召做牧师或者担负使徒身份。现在有些人把这种次序弄得颠三倒四，从未讲过道的年轻人成了牧师，从未探访病人教导无知之辈，除了自己的一丁点经历之外全无福音经验的人，却被人认为是委身于基督徒牧职了。我相信这是致命的根本性错误。弟兄姊妹，在弟兄表现出重生得救的证据，并且有证据表明他不仅仅是普通水平的工人之前，不要赶着弟兄去做牧师。如果他在打算做牧师之前不能在教会里劳碌，那么他有什么好的？如果他在普通会友的时候不能热心充满活力地完成所有的职责，如果他在普通基督徒的时候还没有明显表现出自己是分别为圣的人，那么当然你就不会感觉到圣灵的带领是要他参与教牧事工，就像古代骑士一样。没有谁在赢得名声并因着像别人一样侍奉基督而显明自己真的委身于他之前，有权追求这样的职分。照我说，如果有些人不担当这个最后的职分，一直甘心停留在第二步，那么对这间教会来说是极大的怜悯之恩。有许多人担任牧职是拖累了教会和其他人，如果他们只是作为普通会友参与侍奉，对教会来说本该是很大的祝福。对于一些担任牧职的朋友，我对他们最好的忠告之一就是回家吧，弟兄，脱下你的黑外衣白领结，找份诚实的工作谋生。想想你若做了木匠或手艺人，如果你通过日常的工作挣到了一笔可观的收入，是不是就比现在对教会更有用？因为你现在必须倚靠神仆人的馈赠，依赖他们的慷慨，却没有统领主的军队所需的能力和才干。但愿有一天我们都能明白这一点，那么在重生得救之前绝不要想着当牧师。我们要先证明自己在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时也能侍奉主，在此之前不要追求做牧师。偶尔有弟兄来找我，想到我们的学院上学，有些人相信自己蒙召担任牧职的理由是，阁下，您看到了，我做不了别的，所以我想神的意思是让我做牧师。 对此我从未说过一句话，但我很清楚，如果一个人愚蠢的做不了别的，只能讲道，那么他获准讲道真是极大的怜悯。当有弟兄这么对我讲时，我有时会斗胆问他，是不是认为神想让最蠢的人来侍奉他。我问他，是不是不该把基督教会里非常出色的人献给神呢？这些人如果投身商业，可以成为领军人物，如果做医生将会名列前茅，是不是不该把他们献上侍奉神？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需要强有力的人来担当这样的职分。主耶稣基督眼光锐利，他若呼召某人，定是招他去做最合适的事儿。看看彼得和保罗的例子，彼得是渔夫没错，但是他是很特别的渔夫。如果神看我们更像彼得这类可以成为得人的渔夫的人，那就好了。至于保罗，他在各样事情上都训练有素，学问渊博，适合担当主给他的工作。二，德蒙第二次呼召之人的特征及其事工的本质。以上就是彼得得到的三次呼召，但是我现在想让你们认真注意第二次呼召，因为从中可以学到蒙拣选的人所具有的品格，以及交给他们的事工具有什么本质。第二次呼召在马太福音4章18节，这节经文值得我们注意，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弟兄是在从事日常工作时蒙召侍奉基督的。当时应该是一大早，因为彼得刚刚开始干活，正要撒网下海。21节说，雅各和约翰正在捕网，所以他们都勤勉地从事日常工作。人们普遍认为，若不丢掉日常的工作，就没法侍奉神。早年人们常以此来抱怨殉道会的人，我相信这是弥天大谎。据说他们非常热心听道，以至于无法做好仆人和手艺人的工作。若是如此，就是很严重的错误，但我不认为情况属实。然而愿我们都别落入这样的状况。如果我是基督徒又做擦鞋匠，我就渴望给人擦靴子，比其他擦鞋匠擦得都亮。如果我是基督徒又当了老板，那么我会渴望成为最佳老板。如果是员工，就渴望成为最优秀的员工。我想无论如何，对世人而言，基督教展现自身更多的是在日常的生活上，而不是在神家的事物上。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灌篮的人。我很少需要做出这样的劝勉，但你们若聚会，不要丢了其他的本分。你们身为小孩子的母亲，很可能你的职责是在家里，而不是来祷告会。作为丈夫，有时你应该跟妻子轮班，让她也能来神的家，而不是一直由你自己享受这一特权。可能你们中有些人因为工作的缘故，讲道和晚间的祷告会确实都不能来。虽然我希望你们尽可能来，如果你可以去某个地方，那么就要去神的家。但是别让人说你不顾自己的工作，说你是失败的，因为你关顾神的事，就忽视了自己的工作。我想绝不能这样。我记得耶稣基督走了之后，在他钉十字架死了埋葬了又复活之后，是在哪儿找到彼得的呢？彼得又去打鱼了。彼得这没错， 在基督有吩咐的时候，用尽一切的方式跟随他。当没有侍奉的事要做时，就回去打鱼。但是一些人似乎认为，在日常的事物上努力工作就不属灵，荒谬。如果你们中有任何人遇到这个难题，就求主让你们脑子清醒，扫去这样的蛛网。因为如果存着这样荒谬的想法，世上就不存在真正的基督教了。丢弃世界的胡话，其实只是懒惰。真基督徒是做工的人，为神做工，也不会忽略日常生活的本分。基督教最好的形式存在于基督徒之中，就是那柜台后的基督徒，在大街上的基督徒，市场里的基督徒，各处的基督徒，不管何时何地，基督徒都像他们的主，殷勤不懒惰，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想没有哪个正确侍奉基督的人，在其他事情上没有展现出活力来。我想救主选中这两人，不仅是出于主权的恩典让他们得救，也是因为他看到他们在打鱼事业上的热情。这种热情似乎表明他们就是适合他的事工的人。注意蒙召为主做工之人的品格，他们是活跃殷勤的人，忙于自己的工作。注意他们从事何种职业，当基督呼召他们时说，你们是渔夫，一辈子都要做渔夫。现在你们是得鱼，我要让你们做得人的渔夫。他提到他们的职业以及要交给他们的事工。弟兄姊妹啊，如果你们得救了，我祈求主耶稣第二次召你，让你做热忱的得人渔夫。得人渔夫这话意味深长，含义多得现在没法讲完。你们知道渔夫必须熟悉大海，彼得了解加利利湖，我敢说没有哪条溪流是他不熟悉的。他知道最深的地方可以找到某种鱼，浅的地方可以抓到其他鱼。同样的，如果你想侍奉基督，你必须对人了解甚多，你必须研究人性，必须留意传福音的机会。你知道在有些地方碰见的罪人比别处多，知道应对一种心性是一种方法，另一种心性又有别的方法。如果你要做得人渔夫，就必须对自己所住的地方多加了解。如果你要在都市会幕教堂做得人渔夫，我盼望你认识旁边坐着的人，因为当你认识他们了，知道他们从事的职业，了解他们的品格和心性，你就更有可能得祝福。靠着神的圣灵帮助，让他们认识神的真理。渔夫必须熟知自己工作的水域，渔夫也必须明白如何吸引鱼。我去贝拉吉奥的时候，看到科莫湖上有人打鱼，他们在船上点火把，火光就把鱼引来了。你必须懂得如何把鱼聚集起来。你知道有些东西可以做鱼饵，你必须知道如何吸引人。传道人用描述、象征和举例的办法来吸引人，你得知道如何抓鱼。先撒网，也许不是直接评论所讲的要点，因为这么做可能不明智，而是要旁敲侧击，步步深入。如果你要做得人渔夫，你得有智慧，不可以在关乎人灵魂的事上犯错。用缝衣针做鱼钩，棉线做鱼线，就去钓鱼，当然钓不到。打鱼得有渔夫，鱼和抓他们的人之间有一种契合。伊萨克·瓦尔顿会抓鱼，我不吃惊，他似乎是为此而生的。同样，有些人适合得人的灵魂，他们自然而然地关心身边的人，他们展现神真理的方法使得他们一开口人就说， 这人知道我的一切，知道如何对待我，他们会立即接受他的影响。唯愿我们教会有数百这样的人。我有不少这样的人，每次想到他们，我就赞美神。神呼召了他们，让他们真的成了得人的渔夫。他们了解人，也知道如何吸引人。渔夫必须能够耐心等待。渔夫何等有耐心啊！门徒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除非你愿意坐着守望，尤其是在垂钓的时候，否则你不可能成为得人渔夫。你可能会一小时又一小时的干坐在那里，最后当浮漂开始动，你觉得鱼上钩了，但很可能只是水草或者青蛙。你可能忘啊忘啊，忘了又忘，而一无所获。但是在基督的事工中，等待要更加艰难。讲到20次无人得救，也许在主日学一直讲，没人心里破碎，没有罪人呼喊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你需要跪下来向主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臂膀向谁显露呢？你需要内在的事物帮助你如此等待。你需要圣灵亲自住在你里面，给你属天的耐心，否则你会丢掉事工，丢掉网，说我要去做回报率高一些的事儿。渔夫也必须担风险，尤其是在加利利湖上，那里就跟其他很多湖泊一样，有猛烈的风暴，有时风从群山中呼啸而来，渔夫来不及收帆，船就翻了。真的，基督的每一个工人都会遇到暴风骤雨。亲爱的朋友，别想用温和讲究的方式侍奉耶稣基督。在海上捕鱼可不是这样，那是艰苦的工作，需要人在呼啸的狂风中不在乎卷发乱了，香水味道退了，需要人有勇敢的心和坚毅的面容，在风暴来临时仰望掌管风暴的神，知道自己是在服侍自己的主，并因此仰仗主的保护。愿主呼召本教会的许多会友去做这样的工作。当主把我们装满大鱼的网拖回家时，我们付出的一切劳苦就会得到丰厚的回报。渔夫既要学会如何坚持，又要学会如何期盼。渔夫一直捕鱼，不是有时，而是连续的工作。基督播种的好工人必须谨记，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他的渔夫也一样，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不过，渔夫也得学会期盼，他灵魂里必须有亮光闪耀，就像明亮的星，那就是盼望，即他最终会把装满了鱼的网拉到岸上的盼望。亲爱的，我们不是徒然劳力，白费力气，我们可能在有生之年看不到自己宣讲真理的结果，但是宝贵的种子绝不失落，恩典确保收成。我们必须学会相信，在神眼里每一个真实的见证都不可毁灭，每一善行都有不朽的价值，每一句埋没的话都会复活过来。我们必须学会劳苦并等待。最近几天，我脑海里一直回想着三个词，似乎他们自己在我里面发动了。我盼望自己能长久保留他们。这三个词分别是做工、等候和祷告。做工、做工、做工；等候、等候、等候；祷告、祷告、祷告。我想，这三个词可以让人在神的手下成为成功的 真的得人于夫。我已经描述了蒙召之人以及基督给他们的工作，这工作比他们正在做的要更高。三，即时顺服呼召。现在请你们注意，彼得立即顺从了呼召。我惊讶彼得如何直接就跟来了。基督说，来跟从我。我们知道彼得是门徒，所以他的心预备着迎接招他做仆人的话。若我呼召你们中的一些人跟从基督，为他做得人渔夫，这不会有用。因为如果你们顺服，不可能是欣然接受，因为你们不是神的儿女，但是已经得救的人，心里对来跟从我这样的呼召会有共鸣。所以我认为你们只需有善功清楚地摆在面前，明白主对你们要求的是什么，你们就会立即说，主啊，我愿意做。因为立即欣然遵你而行，因我心里有爱。如果心里爱基督，那么尽管服侍之路崎岖不平，也会变得平直。就算说不上花香满径，灵魂也会说，祝我遵行你的命令，这是喜乐道路。莫让我心、我脚、我手犯罪，干犯我神。亲爱的朋友们，侍奉基督的华彩之处，取决于我们知道职责之后即刻采取的遵行方式。我相信针对职责跟自己讨价还价一番是很危险的。大卫说，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并不迟延。彼得没有说，主啊，等我停下来把网晒干挂起来，把船靠岸抛锚安顿好。雅各和约翰没有说，夫子，等我们先回家吻别母上大人，等父亲西庇太找到其他人接替我们，我们再跟从你。不，他们立即丢了网跟从基督。你们要养成立即履行职责的习惯，当士兵训练时一发命令，他们就立刻遵守。我喜欢看到这种情况，向右转，整列队伍立即向右转。我们说事情做得像机器一般，我们也该这样，但我知道实际情形是怎样的。我们想到自己应做的事，却停下来说，我该做，什么时候做呢？一开始我们想做，第二天我们就觉得有可能推脱，也许一周后我们就完全放弃了。我相信许多基督徒在洗礼的事上就是如此。有许多例子，举一个来讲，他们说，我小时候总是想洗礼的事儿，相信这是我应尽的本分。我猜想如果我真的查考神的话，会觉得这是自己的本分，不过我拖得太久了，也许这两天我会看看。而更可能发生的另一种也许，也就是说，他们觉得一项本分拖延得太久，不履行也无所谓了。弟兄姊妹，不要随随便便地对待基督徒的事工。如果人顺服神的呼召，而不是从血气的角度来考虑，掂量这个那个，并最终决定不遵从，那么世上应该有更多热切的怀特菲尔德，更多的卫斯理，更多献身的毕大卫和马丁。记住，存在这种可能，即我们心里有属天恩典却不顺服。已经有很多这样可悲的案例了，我们只盼望他们会进天国，因为他们在宝血里洗净了，穿上了救主的义袍，但他们几乎没有为基督做什么事儿，因为他们篡改他的呼召，违背自己的确信， 因不信而逃避自己的职责，而不是出于单纯对基督耶稣的信心，在荣耀和威严中勇往直前。如果你觉得自己有事做，那么马上就做。如果神召你，让你回家前去讲道，就去街上讲道。如果有什么事需要你立即处理，如果有一个可怜人需要安慰，如果在你离开之前有什么人需要与你谈话，那么我恳请你不要忽视这样的确信，倒要向主耶稣忠实的仆人，既然得救，宣称爱他，那么就立即去做你觉得应该为他做的事儿。我听说在学校里有人问，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句经文是什么意思？一个说是指主的旨意要忠实的遵行，另一个说是指毫无保留的遵行主的旨意，还有一个人说应该毫不犹豫的遵行。这答案很好，因为我们这些认识基督爱基督的人应该甘心遵行他的旨意，毫不质疑。不过我不能再占用你们很多时间了。最后我注意到彼得得到的呼召的表达形式是来跟从我，这话必然给了他诸多的意味。这话除了侍奉之外，还包含特权和职责。几年前有一位出色的神职人员写了一本书，我很难全然认同他的观点。这本书就是布什内尔博士的《更高的生命》，这本书的内容我不是全部赞同，但我相信有些基督徒人生中存在一段日子，那时他们的灵性比普通基督徒更高，几乎可以说普通基督徒比世人高多少，他们就比普通基督徒高多少。我想除了第一次呼召领我们出黑暗进入神的奇妙光明之外，当圣灵在基督徒里大大做工时，他们会得到另一次呼召，让他们更熟悉主耶稣，教导他们在他的受难上效法他，更充分地品尝到那测不透之爱的长阔高深。在我看来，彼得得到的这次呼召就是这一种。亲爱的姊妹，你的生活跟基督保持着距离吗？你是不得不唱这首诗吗？这事我渴望知晓，时常令我心烦恼。我是否真的爱主？我究竟是否属他？我的确在为你们祷告，我替你们向主求的最大特权之一，就是基督现在重新临到你，在你心里重新成形，成为荣耀的盼望，让你跟随他，在实践中与他密切相交，并且信心热切毫不动摇。相信我，信基督就有生命，不管信心多小。但是对基督毫不畏缩的信心意味着健康有活力的生命，看不见基督却拥有他就能得救，但是若看见并拥有他，就得享喜乐无边的救恩，得救了却不知道算是小小的特权，得救了并且知道，不应该是认识那复活在他生命也在他的主，跟他同坐同吃，感受他的荫庇，会产生极大的快乐，他的果子尝起来甜蜜，人若蒙眷顾，过上这样的生活，连天使都会羡慕。愿主现在如此呼召你，要向主发出华兹诗歌中的那种祷告，使我脱离血气感觉，你知一言便能成就，我愿顺从属天声音， 四等之乐全部退后，愿你们也从主得到呼召，跟我去变相山看我的荣耀，并且分享，专注的与我奥秘相交。这样的相交世人一无所知，但是这不仅是招你与他相交，而且是要在实践中相交。主似乎是说，彼得放下网，背起十字架，我要受人藐视，来跟我一起受藐视吧，我要去到营外遭人嘲笑，遭人弃绝，来吧彼得，跟我一起去到营外。愿基督给你这样的呼召，你们已经得救，但在很大程度上你们仍在世界之中。唯愿你们听到分别出来的呼召，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愿你们现在就感到自己拥有了新的生命，在你们已经拥有的生命之上，有新鲜血液侵入你的虔诚血管，令你变得更好。出来承认你的主，通过在各个方面都不随从世界来承认他。总结一下，基督说来跟从我的时候，他的意思岂不是让彼得在凡事上万事上都跟从他？基督对父神的献身之心令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愿主呼召你我也以这样的献身之心来跟从他。你们任性的人里面，很多人的食物是生意、挣钱、读书或者研究这个那个，愿他呼召你，把他放在首位，把他的荣耀作为大目标，把他的教会当作你真正的女主人，你心里的女主人，在你灵里统治，要向基督完全献上，要做祭坛上的祭物，冒烟燃烧，完全烧掉，成为活祭。这是你理所当然的侍奉。不，你无需关掉店铺，你要继续为基督挣钱，奉献给他的事业。你无需放弃日常的劳作，即便在你穿上工作服的时候，也可以向神做祭祀。你绝不要斗胆去想放弃当下的职位，放弃身边的儿女，相反，你必须坚守岗位，在那里荣耀基督。觉得自己是蒙召在做神的工，在自己的岗位上侍奉，不要好高骛远，幻想大事，而是要脚踏实地，在护理之工招你的地方，属天恩典祝福你的地方，一天做一天的工。现在你看，我已经讲明了这一切，我没有叫你们任何人在得救前去侍奉基督，而是要从得救的时候开始侍奉他。我盼望，我祈求，你我可以看到基督召我们做得人渔夫。愿主呼召从未蒙召的人，但愿今晚有人仰望神的羔羊，受死流血受苦的羔羊。罪人啊，他是背负罪孽的，他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面带忧伤的人啊，在那里你定能找到安慰。仰望他，这个流血的人也是不朽的神，信靠他你就得救。信靠这一行为是永恒救恩临到个人的途径，信的就得着了。已经得救了的，愿基督召你，不管你是渔夫还是从事别的职业，都去侍奉他，直到他来接你。神啊，求你教我在凡事上见你，不管我做任何事情都像是为你做，事情无论巨细都是出于你。然而若是为你而行，尽管重大无比，若是 遵你号令，为奴亦放光明。若是为你苦役为圣，卑微事也属灵。阿们。